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马可福音12章的35到37节。今天我会给弟兄姊妹读两段的经文，一个是马可福音12章35到37，同时我也会给弟兄姊妹读马太福音22章41到46。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马可福音12章35到37，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又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马太福音22章41到46。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召聚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主，这时候就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工作，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着你的荣耀，也为着你每一个儿女属灵的益处。也求你的话与我们众儿女同在，让我们能够真明白你，认识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分享马可福音12章35到37，题目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The Christ is the son of David。 那么我们在马可福音11章到12章，我们讲了就是一系列的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然后遭到了宗教领袖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我们讲的第一轮就是祭司长文士长老来质问耶稣的权柄啊，我们看到第一轮就是这种祭司长 priest scribe 还有这些 elder 他们来质问耶稣的 authority。 那么第二轮就是 Pharisee 和西律党人，他们用纳税的问题来陷害耶稣。第三轮我们知道撒都该人，他们来询问耶稣有关复活的问题来试探耶稣。第四轮就是文士来询问耶稣诫命中哪一个是最要紧的啊，或者说哪一个是最大的诫命。我们说这些宗教领袖都一一的被耶稣挫败以后，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开始反问宗教领袖啊，反问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耶稣怎么说的呢？他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啊，在马太福音里讲到说，论到基督你们说是谁啊，是谁的儿子？他们说：哦，是大卫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就是时间、地点、对象和问题。时间和地点呢，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是在圣殿，是在圣殿啊。时间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以后， 我们知道这个主日的时候啊，就是 Sunday， 主日就是主耶稣荣耀的进入圣殿啊，进入耶路撒冷和圣殿。那么主日后的啊周一，就我都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时间算，就礼拜一的时候主耶稣又回去洁净圣殿。那么到了礼拜二啊，主耶稣又回到圣殿，这时候就有很多文士、法利赛人、西律党人、撒都该人就一一的来啊攻击耶稣。所以基本上是发生在这个时候。那么对象有谁呢？主耶稣在讲问论他们的时候，对象都有谁呢？我们知道有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disciple， 还有 Pharisee 法利赛人，还有文士 scribes， 还有大量的会众啊，大量的群众百姓。那么问题就是，是主耶稣提出来的，就是圣经的35节，主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啊，就是说耶稣反问他们说，文士啊 scribe， 他们怎么说这个 Christ is the son of David？ 我们知道文士是做什么的啊，文士是做什么的？文士他们是教导圣经，文士非常熟悉圣经啊。我们知道文士是教导圣经、抄写圣经啊、保持圣经的这些人，他们非常熟悉圣经。文士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啊。文士回答的是对的啊。那么的确他是出自圣经，出自圣经的哪里呢？我们今天来看看啊，我们大概学一点经文，我们来学习一下。第一个我们知道是在撒母耳记下，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啊，12到13节。我们都知道这个撒母耳记下，这里主要记载了大卫之约。那我从第八节开始给弟兄姊妹读。那重点我们要看12到13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这是上帝对撒母耳讲的。我从羊圈中招你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做以色列的王。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的名为大啊，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请你啊，我必使你安寝，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啊。下面是12、14节、13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啊，使大卫的后裔 descendant 或 offspring 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你的国啊，就是上帝要坚定他的国 the kingdom。 然后13节，我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这里特别讲到国位王权啊，直到永远。弟兄姊妹，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大卫之约啊，大卫之约啊，大卫之约啊。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包括我们前面78篇学过的，我不在这里读了。我来读一下诗篇89篇，这个89篇是一首非常重要的弥赛亚君王预言诗啊。我会读好几段的经文给弟兄姊妹。第一个我先来读1到4节，他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 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第三、第四节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啊。这是一到四节所讲的。我们再来看26到29节，我要称呼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27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29节，我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啊。这个都是这个 Psalm 啊，这个 Psalm 89，还有这个34到37节，他说，34节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啊，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啊。36节，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啊。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关于弥赛亚君王的啊诗歌啊。这里就是讲到大卫的后裔，预表了那位弥赛亚君王基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先知，阿莫斯啊 ，Amos Chapter 9:11 啊，阿莫斯书9章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啊。这是这个阿莫斯先知的预言。我们再来看看弥迦书 Mika 啊 ，Mika Chapter 5:2， 这个 Verse 2啊，5章2节，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我们看到这个，包括这个啊，还有这个以赛亚先知等等啊，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啊，弥赛亚基督出自大卫的后裔啊，就是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是出自圣经啊，圣经中记载的。另外一个就是，他是这个先知啊，是这个 prophet 的预言，是先知的预言，也是上帝在大卫之约，我们刚才读的撒母耳记下，也是上帝在大卫之约的这个应许 promise 啊，是 promise， 是上帝给大卫的这个应许 promise。所以我们看到文士、法利赛人熟悉圣经的，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啊，所以他们说耶稣是出自什么？大卫的子孙啊。那么耶稣在这里问他们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基督呢？耶稣是基督啊，他们只不过不认识，耶稣没有跟他们讲了，他们也不相信。那么基督出自大卫的子孙，文士法利赛人也肯定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可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啊，他们知道这是来自圣经的教导，但是他们就是不承认，或者我们说他就是不认识啊，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认识。 那么这个就是断裂的所在啊，这个就是断裂的所在。在这里我们看 disconnect 了， broken 了啊，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不认识，他们也不承认这一位已经道成肉身啊，这个行神迹传了三年半福音的耶稣就是基督，他已经来了，他正在跟他们讲话，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不承认啊，这个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的啊，不要以为那个时候耶稣时代是这样的啊，即便是那位真实的主站在那里啊，那些教导圣经的、熟悉圣经的文士、法利赛人都不认识，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甚至很多人知道有耶稣，而且知道耶稣的名字啊。当我们讲 knowing God 或者 knowing Christ， 不单单是你知道他一个名字啊，不知道不单单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或者有这么一位神，而是一个人愿意不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主，就是愿不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啊，这个 lordship 成为你的主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即便是知道他的名字，你即便是知道耶稣的一些属性，那么你仍旧和他的福音没有关系，你和耶稣的救恩仍旧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真实的进入耶稣啊，以耶稣的这个 covenant 没有关系。所以这点很重要啊，不管是弟兄姊妹还是朋友们，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在向很多人讲耶稣，没有人相信的，大家都知道，没有人去信靠的，这是问题的所在。那么耶稣又进一步说，在36节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啊。这里讲到耶稣说的，他说大卫被圣灵感动，就是神的灵， The God Spirit 或者说 Holy Spirit 感动大卫说出的话啊，就是圣灵启示大卫说出了有关弥赛亚君王基督的预言，就是神的灵感动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个君王，神的灵感动他，那大卫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姊妹，做先知啊，做先知，是神的灵感动他说出先知的预言，是上帝借着大卫的口启示了有关基督弥赛亚的预言。大卫作为先知说出的预言记在哪里呢？记在诗篇啊110篇的第一节啊，这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出自大卫的诗，诗篇110篇的第一和第二节，第一节主要是，我来读一下诗篇110篇第一节，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啊，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蹬啊。这是第一节讲的。第二节讲到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啊，很重要，这位主要在西安伸出权柄来，要在那里掌权啊，在仇敌中掌权，就是做王啊，做王 king 啊，那个真正的 king。所以我们说诗篇110篇啊，就是大卫对弥赛亚君王的预言诗。 我们仔细来看看这些经文的这个句子的意思。刚才讲到，圣经中讲到说，主对我主说，我们从刚才读的诗篇110篇第一节，我们知道第一个主就是诗篇110篇所讲的耶和华上帝啊。第一个主是讲耶和华上帝，或者我们把它称为父神啊。那么第二个主啊，大卫说是我主啊，是指谁？指谁呢？就是指弥赛亚基督啊。第二个我主就是指弥赛亚基督。大卫在这里把弥赛亚基督称为我的主啊，我的主，这个主不是别人，是我的主啊，基督是我的主。那么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再直白一点来翻译，就是耶和华上帝对弥赛亚基督说啊，或者说啊，我们知道旧约讲到耶和华上帝主要指这个啊，有时候讲到代表着父上帝，就是父神对弥赛亚基督说，或者说我们说父神对我主说啊，对弥赛亚基督说，再简单一点就是圣父对圣子说啊。那别忘了，大卫在这里对这个基督称是我的主啊，大卫称他是我的主，弟兄姊妹记住这一点。然后第二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坐啊，这里讲到你坐在我的右边，什么是坐呢？弟兄姊妹啊，你什么时候坐下来啊？累了，做完事儿是不是？一天做完一些所有的事儿，做完了，工作完了，回到家先坐下来休息休息，是不是？就是你把一天该做的事儿完成了，或者我们完成一件大的事儿，我们坐下来，对吧？休息一下。这里讲到坐，就是大功告成，就是基督完成了他地上的工作，什么工作？救恩，他成就了救恩，救恩完成了。所以他坐下来。我们来看看圣经新约怎么告诉我们的。在希伯来书啊10章11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啊。这里讲到祭司，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基督就献了一次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他完成了。大祭司每天都得这个站着在侍奉，完不成，基督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就坐在神的右边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蹬，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基督一次献祭，就使得我们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他完成了这个救恩 ，fulfilled 这个 salvation， 就是坐下。右边啊，右边就代表着尊荣啊，代表着崇高的地位，代表着这个至高的权柄啊。至高的权柄。所以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化中，右边就代表着伟大，它代表着一种尊荣，代表着这个至高的地位，至高的权柄。那么圣经中还讲到，这里还讲到使你仇敌做你的脚蹬啊，这里又讲什么呢啊，这也是出自旧约啊，旧约的故事，就是在旧约时期啊，君王得胜以后，这个君王 king 啊，他这个获得了这个 victory 的时候，就是把脚啊，这个踏在敌人的身上，把脚踩在这个敌人的身上，就是代表着这个君王的得胜。就是完全征服了仇敌。比如说在这个约书亚记啊 Joshua Chapter 10这个22到25节 22 to 25这样说， 我们就知道说，当约书亚得胜这个迦南武王的时候啊，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武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啊，就是把这些王带来。带出那武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一切的仇敌。”啊，这个是得胜，得胜以后的那个情形啊，得胜仇敌，把这个脚踏在这个仇敌王的这个景象上，代表着征服，代表着胜利。但是约书亚又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是上帝带领你们去征战得胜啊，你们要刚强壮胆，是神，不是你们自己得胜。那么弥赛亚预言啊，预言弥赛亚君王得胜是怎么得胜的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得胜的呢？主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得胜的，是在十字架上得胜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以后升天，他就得到了这个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就得到了至高的这个君王的权柄啊，他才是那个 king 啊， the king of the king， 他得到了那个天上天国君王的那个权柄，那个 power， 那个 authority。 主耶稣反问他们啊，接下来主耶稣反问他们：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大这个耶稣就，你看，耶稣问圣经中法利赛人文士知道的，这个基督是谁的子孙？他们说大卫的。耶稣又讲到这个大卫的预言，弥赛亚君王师啊，那么又来问他们说，那么大卫为什么又称他为主呢？啊？他是大卫的子孙，他为什么要称他为主呢？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们知道前面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认识这位复活得胜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他不认识这位复活得胜的弥赛亚基督。当然耶稣基督在给他们说的时候是在几天之后的预言的成就，但是圣经中已经启示了，他们不认识。我们说认识基督啊，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拣选，是恩典啊。就像我们有一次在上个礼拜这个分享祷告会的时候，刘阿姨说，那我那时候来的时候，人家恰恰就是把我领到了这个基督的教会啊，领到了一个这个传讲神话语的教会。那要是被领到其他的教会呢啊，天主教也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我可能就去信了其他的吗？不是的。因为上帝已经是因为他的恩典拣选了我们，所以他就这样预备了，一切的发生都在上帝那里，都在上帝的掌管中。那即便是我们开始误入了歧途，神也会把你带回来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说认识耶稣基督，一方面是神的拣选，是他的恩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罪啊，他们的罪，因着他们的罪，他们就抵挡 这位弥赛亚君王。即便是真理，即便是事实，人就是这个把这个心眼给蒙蔽起来了啊，故意不认识这位至高的救赎主啊，说这是根本，故意不认识。那么主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的反问中啊，我们刚才把这很简单的这几节经文给弟兄姊妹讲了，但是主耶稣在对文士法利赛人的这个反问中讲到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宣告了啊 declare 或者启示了我们有关基督啊关于 Messiah 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啊一些 very important doctrine 或者 truth。 那么我们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点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第一个first 就是旧约先知，我们刚才读了很多先知啊，旧约先知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就是旧约先知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言都要应验啊，都要 fulfill， 这些 prophecy 都要 fulfill。那么谁来成就呢？就是基督，基督他是这个旧约预言的成就者，是他来成就的，是基督来 fulfill 这个 prophecy。 所以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那么旧约先知预言最重要的部分上周好像弟兄姊妹也都分享到这个啊，一名长老带的时候大家就提到这个先知的预言，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真先知所讲的到最后都会应验啊。我们看到旧约时期那些先知一个重要的预言都是关于 Messiah 基督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就跟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撒母耳、诗篇、弥迦、阿摩斯、以赛亚等等很多先知都是在讲这个，就是弥赛亚基督出自大卫的后裔啊，出自大卫的后裔。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督来了啊， Messiah 来了， Christ 来了，他将要会带来什么复兴，就是 restore 要带来这个国度的复兴啊，要复兴他们这个国度， restore 他们这个 kingdom， 或者带来拯救啊，带来 salvation， 还有带来统治治理，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他们期盼的。为什么他们被掳以后他们仍旧有这样的盼望呢？因为他们坚信先知说的将来上帝要复兴他们，这个是他们不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真先知的预言会被成就。那么谁是先知预言的成就者呢？谁来做这件事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fulfill 这个预言。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这样讲的，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门徒所讲的话，我们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24章25、26然后44到48节怎么讲的。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给门徒讲啊，他们听不明白，耶稣说先知讲的话讲了几千年了，你们的心信得也太迟钝了，那么基督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岂不是先知都预言了的吗？然后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啊，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啊，这个摩西 The Law of Moses， 先知的书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个时候讲到摩西的话，先知，诗篇，就是指整本圣经，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先知预言的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而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所以不仅要被成就，而且要让人传扬这个基督成就的这个救恩福音到万邦。还有一个，你们就是这个事的见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件事，是基督福音的见证人啊 ，witness， 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新旧约圣经众先知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新旧约圣经整本圣经还有先知的话都是指向基督，为基督做见证。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教会同样一样是基督的见证啊，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大卫预言主耶稣基督，就是大卫刚才讲的那个预言，主对我主说啊，就是说这个坐在我的右边，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那这个预言是什么时候应验的呢？这个预言，弥赛亚君王的预言是什么时候成就的呢？就是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就成就了这个预言，成就了这个预言。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六到十一节啊，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基督论的啊一个这个诗这个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基督的降卑。我们知道基督有两个重要的重要的特征，一个是降卑，一个是升高。那么再来看升高，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基督的升高。所以三十六节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那么基督的得胜，就是他得胜了罪恶死亡，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把魔鬼撒旦踩到了他的脚下，然后升高，他是这个万有的君王，万王之王，而且他将来还要再来，他还是那个将来再来的那个弥赛亚审判的君王，是那位荣耀的君王。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看基督在这里宣告给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啊，有关基督的教导。第二一方面就是基督的到来啊，他作为大卫的子孙，他要成就 圣约的佣兵去。我们一直在讲圣约 covenant 啊，旧约的从这个亚当开始啊，挪亚，这个摩西啊，大卫，我们讲很多旧约的约。那么基督的到来，他就要成就圣约中的应许，成就哪个圣约的应许呢？就是大卫之约的应许啊。大卫之约的应许在讲什么，弟兄姊妹啊？坐在宝座上做什么？坐宝座上做什么？啊，这是什么的职分？
君王。
对，是的，这是王。讲到王权，王权是干什么的？王是干什么的？统治什么？国度。对，所以大卫之约讲到那个王权和国度，哪个国度？神的国，天国。对了啊，所以大卫之约是在做这个事情。大卫之约是讲到那个君王，弥赛亚君王，弥赛亚国度王权的这个应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讲到基督中保的作用，唯一的中保。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么基督作为大卫的子孙，他来成就是要成就那个王权，天国的君王啊，是要这个将来的那个至高的君王。那么这个是上帝在大卫之约中的应许，就是我们刚才诗篇89篇我们读的4到5节，就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誓，是上帝和大卫立的这个 covenant， 而且上帝用他的誓言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大卫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后裔，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的后裔，在永远的国度里要直到永远 forever， 要建立你的宝座，建立基督的宝座 forever， 直到万代。因此基督必须出自大卫的后裔啊，他要坐在那个王位上直到永远。那么基督他就是天国 the God's kingdom the king 啊，他是教会的君王啊，他是这个我们今天教会的王。那么上帝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就是指什么？教会啊，他要延续到将来天上的那个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啊。这就是启示录里也宣称的，也就是说神的教会这个天国要存到永远啊，基督要永远做王。那么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天国的王，天国的君王。那么当主耶稣反问文士法利赛人说，大卫自己称基督为主，那他为什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我们知道基督是从大卫的后裔降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啊，基督的道成肉身，他成为人子，我们知道是100%的人子，而且是无罪的人，那么他才可以代替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可以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上帝救恩的一个部分啊，这是福音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的升高啊，就是他不仅是人子，他还要得胜，他是神子啊，他是神，他要得胜仇敌，要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刚才讲了 基督的得胜就是基督借着十字架的道路啊，死后复活啊，基督得胜了一切的仇敌，就是得胜了死亡罪恶，得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基督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得到了那个至高的权柄。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腓立比书中读的。所以他是教会的君王，他是元首，还是那个将来再来审判的君王啊，不光是这个君王，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还是世界的王，世界的君王。当然我们不是讲地上世界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道成肉身啊，他基督的神人而信，基督作为中保，所以他就必须是中保，他才可以成就救恩中啊，与这个救恩的成就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他才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基督又是神子啊，他才可以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祈求代求，才使得我们有救恩和永生的盼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说的，基督他一次永远的献上的赎罪祭，就坐在神的右边啊，从此等候他的仇敌啊成了他的脚蹬，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就是我们因着基督道成肉身啊，这个神人二性这样的救恩的 fulfill， 使我们今天啊有这样救恩的盼望和得以成圣的根源啊。他又是大祭司，他又是神，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唯一的拯救啊，弟兄姊妹，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唯一的拯救。就是说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拯救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假神可以拯救你。假神不能拯救你啊，科学也不能拯救你啊。今天美国社会有一句流行语，一弄就是说 You don't believe science 啊， You don't believe science 今天成了美国的口头禅。 OK， 我就在想，今天美国人为什么不常常说 Why don't you believe in God？ 什么更重要？什么更重要？今天这个国家需要的是 believe in God, not science。 那么基督徒应该永远的相信上帝， trust God, 相信圣经， believe Bible is the only truth from God, 相信圣经是我们唯一行事为人的标准， The only one standard, No other standard。 今天人们在高呼这些，为什么？圣经是我们的标准，科学不是，科学不能代替上帝。你要今天魔鬼撒旦正是用各样的理论啊，提倡什么新的理论啊， You don't believe science， 目的啊，目的背后的目的不是说 You believe or not， 目的是 Replace God with science。 目的是用任何 any theory 或者用公平，用 love replace God。 那么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要宣告的是 you should trust God, fear to God, 而不是用一切所谓的理论来 replace， 来代替 God。 所以很可怕，弟兄姊妹，它不单单是一个口号， It's not just the word.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警醒。从来我们都不要忘了圣经 Bible. Bible is the only truth. It's your standard. 有的时候我们相信其他的东西高于了我们相信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啊，我们相信其他东西 We believe other things over God. 我们不相信上帝掌管一切。所以英雄人物不能拯救你，财富 possession 不能拯救你，你的名誉地位权位不能拯救你，唯有基督是中保，唯有基督是拯救。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大卫的子孙，是神怜悯我们。第三个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基督是永活的神， Christ is a living God. 36节，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反问他们，大卫活着的时候，大卫活着的时候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么今天他为什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那么在耶稣的反问里面，重点的强调的是这位基督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是永生的主，他是 living God， 他是那位自有拥有的主。我们来看看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讲章啊，我们只能读一部分。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的29节往下，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这里。使徒彼得先论的他们的大卫，他们的祖先，他们地上的君王，说大卫已经死了。彼得呢说，对啊，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上千年了，而且埋葬了，坟墓就在我们这里。然后彼得说，大卫既是先知，讲的大卫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的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探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就是上帝那时候给大卫启示，感动他，大卫已经看到了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位永生的主，那位复活的主，所以预言这样讲。弟兄姊妹，这是来自哪里？这是我们学习过的诗篇第16篇的第10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是我们学习过的。那么彼得在32节接着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彼得在讲到这些的时候，重点是强调说，这位基督今天已经复活了，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讲到说是你们 OK， 你们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是 Lord， 他是 Christ， 他是 King。 众人听了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悔改，奉主的名受洗，罪得赦，就必应许啊，就必得到所赐的应许的圣灵救恩。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了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弟兄姊妹都熟悉这篇重要的讲道，救你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想这是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吁，我们怎么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今天真是一个弯曲的时代，只有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我们看到基督的时候基督在大卫的时期，大卫称他为主。那么基督在今天，我们还是称他为主。基督在将来还是主。就像希伯来书13章8节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 never change。 犹大书1章25节，愿荣耀权威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远，阿们。从万古以前，愿荣耀权柄能力归于他。启示录1章8节，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Almighty。 基督是复活的主，是永生的主，是自由拥有的主。这位主却为着我们的罪，为着拯救我们，他从永恒中降生为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位自由拥有的主，永活的基督，就是大卫之前称呼的他的主，他是大卫的主，他又是大卫的子孙，是因为上帝怜悯罪人，是他奇异的恩典的结果。这位永生的主竟然降卑成为人，来拯救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基督复活升天，他现今是我们的主，他也是那位将来来审判的主。耶稣基督 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阿尔法，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姊妹，正是因为这位永活的基督，大卫的后裔，是我们的主和主宰，我们才有了复活的盼望，才有了永生的盼望。正是因为这位基督，大卫的子孙，他过去是君王，现在是君王，将来还是来审判的君王。他过去掌管，今天掌管，一直到永远都在做王，执掌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没有一样不在主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今天是面临瘟疫、死亡的威胁，还是面对整个世界邪恶撒旦权势垂死挣扎的这个决战，今天主基督仍旧是王，今天主基督仍旧是教会的元首，今天主基督仍旧是神儿女的大牧人、好牧人。过去、现在、将来，基督是我们至高的先知，是我们至高的祭司，是我们至高的君王。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我们还惧怕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一切的至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和依靠。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神，你在创立世界以前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得到永恒的福分，得到属神儿女的名分。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说，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看到这些悖逆的事，看到这个不公义的时代，主，我们就更加感恩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邪恶的时代中能够为你做见证，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永远高举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我们的主宰。愿我们能够荣耀你，见证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